了公慈悲，方丈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、女士大姐慈悲，诸位沙弥居士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回说过之后呢，有一位菩萨法师，他也是有心人，他也表示说我们各个宗教应该互相团结，乃至于各个宗派，就是佛法当中禅教、律密境种种的宗派也应该是要互相团结，这样才符合菩萨佛子那一种慈悲的心怀啊，慈悲的心怀。如果对方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来互相的帮助，这样。他说究其邪，扶其正啊，就是他有不对的，我们就纠正，这样才是佛陀的慈悲啊。他表示这样的意见啊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上一回我们众戒的第七条，自义呢，就是法藏大师的自义，我们漏掉了。我们请翻开那个戒本书213页，我们把它补上啊，补充一下。戒本书213页。也就是对于众戒的自赞毁他，说自己称赞自己有功德，然后把别人的好处都隐藏抹煞了，或者是他没有过错，我们还诽谤他，这样自赞毁他是不可以。那法藏大师说为什么要自这一条戒呢？那么简略的有四个意思啊，就是213页的第五行说，自义者略有四义，有四个意思。一，第一，乖正行故，就是违背菩萨的正行。那么下面解释说，菩萨礼仪密行内蕴，赞扬他德啊，难取向己推辞于人。说菩萨行菩萨道呢，照道理说他是菩萨道，就是只要利益众生就好了，就达到菩萨的愿望，那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哦，就自己的功德不一定要人家知道。所以说菩萨照道理说应该是密行内蕴，就是说就是只要做众生利益众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会自己这样想，就是密真正的密呢，就是佛菩萨暗地里利益众生，而众生不知道，那么这个就是密，就是佛教真正密的那个意思啊。我自己这样，就是身口意默默的在利益众生，那众生甚至于得到利益都还不知道，那这个就是最高的密了啊，无上密。那应该要赞扬己德，难取向己推辞于人啊，就是好事于他人，恶事向自己，就这个意思。和容缓扬自得，非礼毁他，施行之圣。说如果说缓过来赞扬自己的德行没有道理的毁谤他人，这样就是失去乖违菩萨的正所应该做的啊，乖违菩萨的正恨啊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成大损故，就是会有很大的损害。为自赞乃耗减善根啊，自己赞扬自己的功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损耗减少自己的善根。那么毁谤他人，便招罪业，便招来罪业，所以 要治这一条戒。第三个自义呢，就是自赞就坏他信心啊，自己称赞自己，哎，人家就会对你产生怀疑了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修行呢？真有修行，怎么老在别人面前称赞自己呢？所以就坏他信心。那么毁他便不受化，你如果毁谤众生的话，众生便不接受你的教化，因此要治这一条戒。第四个治义就是物类众生，物类众生，你这样自己这样做得不好，那么有一些众生呢，他不理解，也跟着你学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但自害，还会害众生，所以就是物类众生啊，让众不了解的众生跟着你学习，因此要治这一条戒。这是法藏大师对于自赞毁他这一条戒，简略的举出四个自义啊，四个原因来啊，所以说要治这一条戒。这是我们补充上一回漏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再请翻开啊，戒本会节64页。这是放往君菩萨戒本会解的64页啊，64页。上一回我们把这个众戒的第八条迁徙加毁戒说对于财或者是华财，本来应该要财华二事，结果呢就是对于财华他都坚定啊，吝啬不肯布施，那么甚至于还更加的来毁骂来求乞的人，那么这样就不应该，所以佛陀治这一条戒。我们上回也把这个治义都说过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从啊本文啊这一条戒的本文开始。若佛子自谦教人谦，谦因谦缘谦华谦业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，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。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思一钱一针一草，有求花者不为说一句一偈一为成虚华，而谎更骂入者，是菩萨婆罗夷罪。那么这一条是我们第众戒第八条迁徙加毁戒的戒文。那么第一颗就是标人，标出这个受菩萨戒的佛子。假若这个受菩萨戒的佛子呢，下面的一颗说明不应这个谦吝的先的情况，就是自谦教人谦，就那么这个谦呢，我们依据书上偶遇大师的合著，他说或者吝财，或者吝华，都是不应该。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啊，财华如果有的话，都应该布施，不可以吝财或者是吝华。那这个吝财吝华就是所谓的谦。那么谦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才华谦吝不肯施舍，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利益摄受众生，所以说不应该如此啊，叫做皆所不应。那么自己谦不应该，那么教人谦呢也不应该。教人就是自己不说，那么教人家来代替自己来拒绝啊，来拒绝或者是再加以毁骂，那么这样呢就是犯重罪啊。教人家来为自己来拒绝来回骂就犯重罪。那我们的注解上面有说啊，如果教别人他自己来迁悔的话啊，就是别人他自己迁悔，这样我们这个教的人呢他就罪比较轻啊，罪比较轻啊。那前面说如果是教他人为我们自己来迁悔的话，那个就是重罪了啊。那么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颗，就是成就业相， 就是造业的整个的过程，从千因开始，就是千因、千缘、千法、千业啊。这个千因呢，就是比令之心，就是这一念心啊，这一念心。那么这一念心呢，也可以说通三毒，通三毒，贪嗔痴为因。就是贪自己的才华不肯布施，就是贪为因。如果嗔恨对方不肯施舍的话，这就是嗔为因。那这贪嗔之外，那种种不明因缘果报，那不肯布施呢，这就是痴为因。就是千因通三毒。那么千缘呢，千缘就是用种种的有种种的因缘种种因缘，譬如说对方正好有人来求乞，有这个缘有人来求乞的这个缘，那你就表现出迁徙家毁的情况，那就是有对方来求乞的这个缘，这个也是缘。或者是用种种庄严方便，就是庄严我们自己用种种的理由，种种的理由那不肯施舍，甚至于再加以回骂对方，这也是种种缘。那千法呢，就是千的方法，千的方法或者是表现出那一种就是不给或者是不为他说，表现出这种相状等等的相状，或者是打骂的相状，这都是千法。那么这一条罪业怎么样就构成千业呢？就是对方了解的，前人领纳对方理解你的意思，那这样呢就构成这一条罪业，罪就成立了。那在下面一颗呢，就是欧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，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。这一颗呢，是说明菩萨应该要这个样子，就是菩萨应该如何呢？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，说菩萨看到一切贫穷的人来求乞的，那么来求乞的人，他就是如果没在财务上有所需求，他来求乞那就给他财物。那么或者是他在法上有所困扰，来求佛法这样。那么这一切的贫穷人来乞，那么什么叫做贫穷人呢？依照我们的合注，我们书上的注解，就是说贫的话，或者是贫于财或者是穷于华，就是说把贫穷分成两方面，就是财这一方面称之为贫，那么在法这一方面呢，他如果缺少佛法的话，就称之为穷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另外有一种解释就是空华名贫，就是说贫呢，他在财跟法这两方面呢都很缺乏空虚缺乏，称之为贫。那么穷呢，穷就是空乏而手足无措名穷，就是说在财跟法这两方面他不但缺乏，而且缺乏得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，也就是山穷水尽一筹莫展这一种情况呢，称之为穷就是穷比贫呢还要严重，这样贫的没有办法了，就称之为穷这个是我们偶主对于这个贫穷的解释。那么菩萨看到这样的贫穷人，或者贫于华，或者贫于财来祈求的话，都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。说随前人，前人就是来祈求的人来祈求的人，在我们面前来向我们祈求的人，随前人所需要的 他或者缺财的话，那么就布施他财。如果他在法上有所疑问，或者是有所请教，那我们就告诉他法，所以叫做一切给予，一切给予。好，这个就是莲池大师的花引的解释，说起财施之以财，心品其法施之以法，随其所需无不满愿，好，都满他们的愿，所以叫做一切给予。那后面的64页的最后一行，莲池大师他引优婆塞戒经这么讲，说见到祈求的人多少应该随意给予，如果空前还者得罪。啊，说在家菩萨善以布施，况出家菩萨学大悲者，就是说只看到有祈求的人，那随我们自己的方便啊，随意多少啊都给他。如果完全让他空手而回的话，就有过失，就有所过失啊。就引用优婆塞戒经啊这一段文。那下面的一颗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思一钱一针一草，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句一为成虚华而谎更骂入则，这一段就是说明菩萨不应该如此，所以叫做劫不应劫，菩萨佛子不应该如此。不应该如何呢？菩萨以恶心嗔心，说这个菩萨佛子以恶心跟嗔心来对待。恶心呢，我们书上的解释啊，偶主合主的解释，恶心者千令彼习啊，这一种叫恶心啊，就是千贪令习，而且这个鄙视对方啊，爱惜自己的才华，这就是恶心。那嗔心呢？嗔心就是不喜欢对方啊，不喜欢对方啊，不喜其人啊，这样啊，名非见机折服，并不是看当时的时机，或者是看对方的根基。不是为了利益他来折服他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是以恶心跟嗔心为出发点。那么出发点如何呢？乃至不是一钱一针一草啊，乃至就是超略之词，超略之词就是举出小的啊，小的就是一千一针一草，或者求法者不会说一句一句一为成虚华，举出最小的啊，所以就是超略之词。那么最小的都不施于，何况更多的呢？他就更吝惜，不肯施舍了啊。所以说，乃至不施一钱一针一草，这个是指财这一方面。在财这一方面，他一钱也不肯布施，那么一根针一枝草也都不肯布施。那这种布施，因为他是恶心嗔心的缘故啊，所以就乃至这个一钱一针一草都不布施。那么求法者呢，对于这个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句一为成虚华，就对于求法者的这个一句佛法他也不肯说，或者是一句佛法他也不肯说。那么过去我们说一句就是32个字啊，或者有这一种说法。那么甚至于一为成虚华，一为成虚就是像为成那么少的佛法，那么一点点佛法他也不肯布施，这样啊，就是一句一句为成虚华都不肯布施啊，而缓更骂入则，而缓过来还要毁骂侮辱对方，而缓更骂入则。那这个缓更骂入则呢，依照贤首国师他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说明最严重的相状。怎么样最严重的相状呢？就是为了爱惜 一钱一针一草，或者是不为说一句一计一为成虚华，哦，发起这个很重的嗔恨心，啊，那么发出恶言来骂入对方，那么这一种就是很重、很严重的这一种过患，啊，所以后面呢，就是结重罪啊。那我们的合注。合注当中有引用《决定毗尼经》，《决定毗尼经》说：“在家菩萨行二施，就是财施、法施。那在家菩萨他是佛法的外护啊、哦，他也护持佛法，所以在他了解的范围之内，那么也可以来以佛法来安慰其他的众生。那么出家菩萨呢，应该要行四种施：一止、二默、三比、四华。啊，华布施。那么这里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出家的菩萨呢，他们在佛法上，在佛法的义理上呢，他们就是不捉持银钱啊，有不捉持银钱戒，所以在财这一方面的布施呢，因为他不捉持银钱，所以就没有银钱的布施，所以只有止、默、比、华。那么在法这一方面来利益众生，来布施众生啊，这样。那么第三种就是忍菩萨，得忍的菩萨已经证得忍位啊、哦，内环忍位或者是三贤十地的位次，那么他们的忍力都很强啊、哦，人啊、哦、身心的忍力都很坚固啊、哦，那么这样的菩萨呢，就可以行三种布施，一种就王位。二屈指，三头目皮骨，头目皮骨。那么这举出这三种布施，是举出极点，最极点。那么在众生的这个位啊、名位当中呢，那这个王位是最高了，最高。那么得忍的菩萨在最高的王位呢，他也能够布施，他也能够布施。那么在屈指这一方面，就是他所最爱的、最钟爱的那屈指呢，啊，他得忍的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也能把它布施。那么第三则，甚至以自己的头目皮骨，啊，这个头目皮骨自身的东西呢，他也都把它布施。这就是说明最极点的东西啊，最恩爱、最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把它施舍了，那么其他的东西，在这个得忍菩萨当然就无所不施了，就都能够布施。那如果菩萨不这样布施的话，那下面就如同啊，不怎么布施呢，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。乃至不施一钱一针一草，有求法者不会说一句一偈，以为成虚华，而谎更骂入者，下面就结罪，是菩萨婆罗依罪。这个菩萨犯这样的过患呢，就得到堕落之罪啊，或者是弃罪啊，就是菩萨的重罪。那么底下我们看结罪重轻这一条戒，具备五个缘就成立重罪。第一众生，第二众生想，第三千悔心，第四四千悔相，第五前人灵劫啊，前人灵纳啊。那么第一个缘，我们看看众生就有上中下三境的众生啊，就是一切众生了。那么一切众生如果是有戒的话，有戒的众生呢，我们对他迁徙加悔，就犯重罪。那么如果没有戒，没有受戒，没有受菩萨戒责，那这样的话就罪比较轻啊。那么第二个缘呢，就是众生想， 众生想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他是众生啊，他是有受过戒，有戒的众生。那这个就是众生众生想，众生众生疑，这都是都这两条是重罪。还有另外一句啊，非众生但是众生想，这样的话他是他虽然没有受戒的众生，但是你做有受戒众生的想法，这样也是重罪啊。这三句是重罪，其他的三句啊，就是众生非众生想，或者是非众生非众生想，非众生众生疑，这就是轻罪啊，三重三轻啊。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三个缘，就迁毁心，它有那个迁令加毁的那个心。那这就在65页的最后一行，这一行是换啊，就换罪啊，就是恶嗔吝习才华，欲以打骂俱竭啊，就是用恶心嗔心吝习，或者才或者华都很吝惜，那么再以打骂来拒绝他，这样就是换了，就换重罪。那如果66页这一边呢啊，迁毁心底下，若彼不以文华得才，一见贺入，这样的话为了要利益众生，那方便善巧对他迁徙啊，对他迁徙，不给他财，不给他华，或者是甚至于喝骂他，这样就是无患，为了要利益众生故。那我们看底下的莲池大师的解释啊，那个小字解释，不以文华，什么叫做不以文华？就是说他的根气或者是下劣，不是听华的根气啊，这样。或者是闻了这个法之后呢，他反倒升起毁谤啊，种种，这就称为不以文华啊。这样就是说，你跟他说了，反倒让他造罪啊，或者是退心啊，这样就不是利益众生，所以就不对他说。那么不以得财，什么情况不以得财呢？或者他用这个钱财，你给他的钱财，他来造作种种的恶罪，或者因为得这个财而得祸。前面就像说拿这个财去喝酒赌博啊，这样就不给他。那么因财得祸，就是说或者你给他财，反倒造成他的杀身之祸啊，你给他财，那旁边的人已经在注意了，你把财给他，那就准备要杀他了。这样的话会因财得祸，这个就是不宜得财。这样的话不给他不换。那这个一见贺，什么叫做一见贺者？或者是顽钝因诚志而改悔，或者豪杰由挫折而兴起。就是说一些很顽钝的人，你就要骂他很厉害的骂他，他才会醒过来。或者是有一些豪杰就是过一般所说的请将不如激将，你请他用功，他也许他提不起劲，你就狠狠的骂他，就激他，激发他，他就用功了。这样的话对他喝骂的话，这就不换，完全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。这就是菩萨的慈悲心发出来啊，这种开源无患的情况。那么第四个，我们再看这一条罪的缘啊，换这一条罪的缘，四迁毁相，表现出迁徙加毁的相状。那底下说，或隐蔽不与才华，或言都无，或者是把才华藏起来，都不给他，或者跟他说都没有，财也没有，华也没有，这样啊。或者手杖驱刺，或者手里拿着这个木杖来驱赶他，刺骂他，或者恶言加骂，或者是用恶劣的言语来加毁骂他， 或自作，或使人打骂，或者是自己做，或者是教仆人，教别人来为我们打骂啊，练习我们的才华来打骂他，这样通通是犯重罪。那在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求者三字，若不施者犯罪，就是说来祈求的人再三的来祈求，一而再再而三来祈求，如果都不施给他的话，这就是犯重罪。那么底下有引这个善戒经的开源，说如果我们方便未遇令求者不生恨心的话，这就无犯啊，就是跟他解说啊，在财在法这一方面啊，财或者是我现在是缺乏，在法这一方面我还正在学习，还未通力，所以不能讲，这样的话来告诉他，那不使令他不生这一种恨心就不换啊，这样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五个缘，前人领纳，那么这一条罪就成立了。前人领纳就是对方了解了，知我牵令之相，知道我们这个牵令的相状啊，知道我们不会给他了。受我打骂之辱，受到我们打他骂他的侮辱。随事随语结罪啊，随每一件事每一件事结罪，随每一句骂语每一句骂语结罪啊，都结重罪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方他不是自己来求财情华，而是派另外一个人来求财情华，这样我们迁徙加毁的话，那这样就没有对面骂到对方的，那么这一种罪呢就比较轻啊，比较轻，或者说虽然重罪，但是不施戒体啊，总而言之罪是比较轻的啊，比较轻的情况。底下我们再看开源，这个是出菩萨戒本经啊，出菩萨戒本经就不与财的开源跟不与法的开源，我们看看不与财的开源，若自无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财啊，这样不给不换。若求非法物，如果他来求的是非法的东西，就是不如法的东西啊，譬如其他我们虽然开药房，但是他来求取那一种太多的那一种毒品，本来这个毒品少量的话就可以治病了，那么他为了要麻醉自己了，那么就求这种不如法的东西，这样的话不给他不换。若不易彼物，若这个东西不利，没有办法帮助对方，对他没有利益，不给他不换。若以方便令彼调无，如果不给他财，以这种方便呢令彼调伏，让能够调伏他，使令他能够出不善处哦，安立善处。譬如说他来求乞，那我们不给他，让他能够受到刺激呢，然后自己能够奋发图强起来，这就是以方便不以财，令彼调伏这样。那么若彼互换王华，互王异故，如果他换了这个国王的华令，那么国家的华令就规定哦，就不可以给他，这样的话不给他的话就不换啊，因为要护持王华的意思啊，王华的意思。那么最后一种就若护生智啊，护持大众生所做的决定，就是说大众生举这个人不可以给他财，那不给他的话就不换，因为护大众生的制度。那么底下不与法也有开源，若外道求短，如果外道来求我们的毛病，求我们的短处，他专门来找毛病的，那这样不告诉他的话不换。若重病 若狂，如果自己患重病，那不告诉对方啊，那就不患。或者是我们自己感觉头脑很不清楚啊，或者是心狂乱，这样的话就不告诉他也不患。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对方是狂乱，那我们知道他是狂乱的，不余华也不患。那么底下就说若知不说，令彼调伏，这也是一样。如果知道，那不跟他说，那么他的用意，这个菩萨佛子的用意就是令彼调伏，那要用这一种方法来调伏他，使令他出不善处，来安立善处，或者是这个人他的性比较娇慢，那我们故意不告诉他，使令他能够折服这样，那么出于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那么底下的一种情况，若所修华未善通力，如果我们自己还在学华，那么对于他所问的这个华还没有通达，还没有了解啊，所以就不告诉他不换。若知前人不能敬顺，威仪不等，就是对方对于这个华不能恭敬来顺从这个华，或者是他的威仪不整，他来求这个华没有恭敬心，那威仪不整，这样不告诉他不换。若彼顿根闻声妙法生怖畏心，如果对方是顿根的人，他如果听到他所问的这个法，我们告诉他之后，他就会生起恐怖畏惧的心，这样的话为了怕他生起怖畏心，不告诉他不换。若知闻已增长邪见，和悔之推磨，如果知道对方听了这个法之后呢，他会增长邪见，增长他的邪见，或者就是来毁谤这个佛法，毁谤大圣法，或者是退磨，或者就退心了，从大圣法当中就退心了，会有这种种过患的话，我们就不告诉他这个法，也不换。那么最后一种，就若彼闻已向恶人说，就是说他听了这个法之后，就会向那个外道恶人啊，种种的恶人宣说，那么让那一些恶人也可能就来毁谤这个佛法大圣法，那么唯恐有这一种过患呢，就不向他宣说，也不换。那么底下有坚字啊，坚字不将护徒众，不将护徒众就是师父度徒弟出家了，那么在饮食在衣食跟佛法这一方面都是要护持这个徒众呢。那如果菩萨摄受徒众，以嗔恨心不如法教授啊，说菩萨师父呢，以嗔恨心不如法来教导这个徒弟，不能随时求衣食卧具医药房舍随时供给，那么在世事需要这一方面呢，就不供给他，那么这个是以嗔恨心为因，这样的话就是患染污起啊，患染污起。那么如果是懒惰懈怠啊，这个师父他也是散散的，就是也就不注意啊，没有注意到，也不知不觉。那这样的话，他是没有恶心，没有恶心，可是徒弟他还是没有教导好啊。那么在世事这一方面，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也是有所缺乏，这样就患非染污起。非常无起，他没有恶心，就犯非常无起。那么底下有开源，若以方便令彼调伏，如果这个徒弟呢特别的高慢啊，或者是特别的这个有不善的心意，那这个师父呢为了要 调伏他，那特地的给他挫折啊，在衣食在活法这一方面呢，令他有所挫折，能够让他奋发图强。这样的话，令彼调伏的话，就不供给他法衣食，就不患。还有底下若复生智啊，护持大众生的制度啊，就这样不给他也不换。若病啊，似乎自己病了；若无力，若没有力量；若时有力者说，如果师父请一位有能力的人来教导他，那这样的话他本身不说都不换。若彼有力多知识大德自求重聚，如果他自己这就有许多他自己有力量来调配自己的需要，来处理自己的事情，或者是他有许多有许多知识护法大德那来护持他，所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就才华这一方面都不予匮乏。这样的话，那师父呢就不调理他，不啊，这样的话无患。若曾受教自以知法，如果这个徒弟呢，他自己以前曾经学习过了，他自己都已经知道活法了，那么这样的话不为他说法不换。或者是最后一种，外道切法不能调伏，或者是这个徒弟呢，他本来是外道，本来是一个外道，那么现在诈骗诈为这个徒众，那他为的就是要来窃取活法，来学你的法，然后准备挑你的毛病啊，这样的这种情况呢，就不告诉他不换，好，就是剃头之后才发觉他原来是一个外道，来诈为徒众，要来窃取佛法的，这样不告诉他不换。那么底下再看善事开遮。善事开遮，戒本经云，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，恐其忧恼而不为者，是患非然无其。说看到众生呢，应该要用苦心恳切的言语方便善巧来利益他。那么本来菩萨佛子应该是一个要这个样子啊，用苦切的言语来利益他。可是这个菩萨呢，他就想说唯恐说向他说法呢，会让他造成忧恼啊，忧愁或者是烦恼，那不告诉他这个法，不为者，那这样的话就患非然无其，非然无其。就是说本来照道理说告诉他是没有错的啊，应该要方便善巧告诉他，但是这一个菩萨佛子呢，他就是顾虑的多了一点，就是恐怕让对方生起忧恼。那这一种唯恐对方生起忧恼，这种心也是好的心啊，就是怕对方忧愁烦恼，所以这样不告诉他啊，就没有利益他。这一种就是患非然无起啊，非然无起就是没有恶心的过微小的过患。那么底下不患者就换到68页，换到68页，观彼现在少所利益多起烦恼。如果目前告诉他这个话的话，对他没有什么利益，那么只会让他增加忧愁烦恼，升起很多的忧愁烦恼，这样的话就不告诉他不换啊，这完全是利益对方的。异俗果报，千悔之罪亦在三途，那千禧加悔的罪也是堕三恶道，又千财余报生生贫穷。那么堕到三恶道之后还有余报呢，余报就生到人中啊，人道当中就生生贫穷，因为他过去 谦有才不肯布施嘛，所以就贫穷。那么铅华的余报，铅华余报生到人中呢，就世事愚钝啊，都很愚昧暗钝。当知不铅，即是无贪善根所摄啊。如果菩萨佛子呢，他不铅贪，那么这个就是无贪的善根，无贪的善根会升起种种的善华，就是说世事富贵，乃至于得法自在，乃至于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得到种种的利益。那么底下引《十善业道经》说，若离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啊，离开贪欲得到五种自在。一，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故，他的身口意三业都自在这个手要怎么做什么事呢，这个身口意呢都很自在，那因为他的诸根都具足身口意三根都具足，也就是六根啊，六根都无缺患譬如说如果是一个舌根有缺患的人，那么他想说话他就说不出来了，这个就是口业不得自在了，因为他是个哑巴或者是聋子，他这个六根不具足的缘故。